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以法莲、便雅悯、犹大还有利未这几个有名，其他的就起码我们在圣经里没有看到他们太多记载啊。便雅悯里面，反正因为大也是麻烦，你看士师记里面两个惹麻烦的支派就是两个大支派，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便雅悯啊。这个利未支派虽然也算是重要支派，甚至是可能最重要支派，但是因为他们是做苦工的，服侍上帝的，所以利未人基本上被圣经肯定，他们也不出什么乱子啊，倒是有大权的祭司就常常出些乱子啊。好，这些便雅悯支派里面呢也记了一些族长，第七章九节是大能的勇士，然后他们有多少的子孙，能打仗的有多少也都记载了。历代志上七章第十三节，拿弗他利的儿子这记得非常简短，就没一节。然后到七章的十四节，马拿西的儿子啊，这马拿西的儿子里面呢，特别提到有一个女，这个有一个子孙，这个叫做希罗菲哈，希罗菲哈是有女儿的，这有女儿的事情呢，也是在分财产的时候，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一些特别的规定。第历代志上七章二十节是以法莲的子孙哈，这以法莲的子孙呢，在第二十一节有两个人下去夺取加特人的牲畜，被本地的加特人杀了。他们的父亲以法莲为他们悲哀了多日，他们的弟兄都来安慰他。以法莲与妻同房，他妻就怀孕生了一子。以法莲因为家里遭祸，就把这个儿子起名叫比利亚。然后他的女儿呢，是建筑上伯和伦、下伯和伦还有什么地方的哈？这是以法莲后裔里面一个比较有名的其实有名就是在这里特别记载，我们也不是很熟悉。然后以利法莲的地界记载了一下，到第三十节就讲亚瑟的子孙，也是有提到一些他们的勇士。第历代志上第八章继续讲了便雅悯的这些子孙哈，这便雅悯的子孙里面呢，谁被掳到马拿辖，然后谁被掳去，被掳去了以后，他的两个妻子在摩押地生了儿子，然后又生了哪些人哈？在第八章的第十三节，还有比利亚，还有示马，是亚亚伦族的居民，他们驱逐了加特人，加特人跟非利士人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哈。在第二十八节讲到说，便雅悯的后裔里面有一些有名的著名的族长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然后在第二十九节，基片有基片的父亲耶利，然后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子孙呢，也都记载了，有一些大能的勇士便雅悯，便雅悯也有很多的弓箭手。历代志上第九章第一节讲到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后裔，这好像也有点不太公平哈。为什么特别要记耶路撒冷？这也不是不公平，就跟我们今天觉得哎，台北市好像不公平，得到的东西资源特别多哈。是，这是首都啊，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公平，那大家都喜欢往这些地方发展，这在全世界也都是一样哈。在第九章的第一节下半句讲到说，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 啊，这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林的首领啊，然后住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便雅悯人，然后还有谁谁谁，那这些人的名字也有记载啊。然后在第十节有哪些祭司啊，祭司的子孙，这个在第十三节讲到说，1660个人是擅作神殿使用之功的啊。继续也讲一些利未人的职责哈，居民和职责。在第十七节九章十七节讲到说，十八节这些人呢，有些利未人是看守朝东的王门，如今是利未营中守门的。然后可拉的曾孙呢，这也在那边做管理使用之功，然后守门哈，他们是管理耶和华的营盘，把守营门。所以利未人是服侍上帝的，应该是跟神和好好的，或者做那个温柔的工作，但是他们也要做很警察的工作哈，比较强力的工作，包括是看守的。你看第二十节，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管理他们，耶和华也与他们，也与他是同在的，这种管理也重要啊。服侍上帝人特别要圣洁，要谨慎啊。在第22节讲守门的人有212个人，他们是在自己的村庄按着家谱计算，然后这是紧要职任的，是大卫和先见撒母耳所派的，他们和他们子孙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这从一个意义来讲，我们比较能接受意义来讲，就是看守免得有人来接近，接近他就会死亡了，这我们能接受，这也是对的。但另外一个我们不太能接受但也是对的，就是看守，就是看守这些啊，店里有那么多的金银，哎呀，怕人家小偷来觊觎。我们不大喜欢听的就是啊，上帝自己不能看守，还要什么人来看守，还怕小偷来偷啊？神是绝对全能的，但是神也不常在人间啊，用一种比较陌生特别的方式来显出他的全能。比如说我们听到有些神迹奇事啊，神如何保守他的儿女啊不受伤害啊，他的女儿在世上的时候在危险地区不受到伤害，这有的，但是这是比较少有的。那神有的时候多做一些少做一些事，这完全无损于神的威严尊荣啊，但是神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那有的时候神的儿女没有蒙什么保守嘛，或者神也没有特别去防范什么小偷对他圣殿的伤害，或者甚至是攻击基督教人对神儿女的伤害，这神都没有特别做什么防守工作。神做的一定会做的是做我们保守我们心的工作哈，我们心是要被保守，身体我们也求神保守啊，但是我们不能看得那么那么死板。但是连耶和华殿都要被人保护，你能说什么呢？你能抱怨上帝吗？你能说神就因此根本不是一个全能的神？不，神是全能的，但他用不同的方式来管理，他管理的方式我们都需要忠心哈。第26节这四个门领都是利未人，各有紧要的职务，看守神殿的仓库。你看仓库也要看啊，我想那些面粉啊，那些做饼的，还有一些乐器也都重要啊。然后你看第29节又有人管理器具和圣所的器皿，并细面油、酒、乳香、香料，然后有人用香料做膏油哈。下面这个哈，这有个紧要职分，第31节是管理盘中烤的食物哈，是因为这个陈设饼是要做的哈。利未的子孙也是很好的烘焙师傅，因为你想嘛，烘焙是给上帝的，要烘焙最好。那些做香啊，还有圣殿里的那些用具还有材料，那个我想包括那些油啊，点的灯啊，浇奠的酒啊，就跟修道院一样啊，常常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传统啊，产生了包括酿酒啊，做面包的，在今天在欧洲都有这些哈。 啊，当然唱歌也很重要啊。修道院实在是保存了整个中世纪的文明啊，而且有非常多的贡献，这现在已经越来越被肯定，只在我们华人的文件里面，大家还不太熟悉这方面。那在中世纪修道院所保存的，跟利未人在圣殿所保存的，包括烘焙的技巧，包括酿酒的技巧，包括音乐的技巧，这都在中世纪的时候是唯一的文明，而且感化了那些野蛮人哈。第三十三节，歌唱的有利未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哈，专门是唱歌的哈。你也看到那个好像莫扎特时候这些被豢养的这些音乐员工了。以上都是利未人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在畸变有哪些畸变有哪些哈。好，这些我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没兴趣的这些历史呢，家谱就这样。下面还是在讲历史，其实都在讲历史。因为历代志是讲这个王族的或者正朔的哈。对，扫罗也是正朔，但是最后这个家族被神撇弃了，所以讲的就非常简短哈。第十章，历代志上十章第一节，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坡山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纳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事派盛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住平原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的和他的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啊，这你看兵败如山倒。扫罗和他的儿子死了以后呢，大家逃跑了，而且是弃城逃跑，这很悲哀的。非利士人呢是住在其中，这都是我们可能可以去想一想当时以色列的混乱状况。第八节，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是战利品了。昨天一天是占据那个地方啊，这也历史历代都是这样。我们想到说以色列人逃亡，非利士人赶着去住，因为太多了，还来不及取那个战利品呢。当然他们是取了战利品了，第二天来了，他们来剥衣服啊。这你要记得以前都匮乏的，现代人尤其我们华人迷信，哪里敢穿这些衣服，但这些都很有价值的东西。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就剥了他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就是送到各地啊，打发人到各地。哎呀，这是报信啊！哎呀，我们听了其实是很难过，因为这是报信，就是传福音，报喜讯啊。我们非利士人得胜了，他们的王、他们的神都失败了。当然，这个事情呢，是笑话了。扫罗失败不是上帝失败，不是笑话了，就是这不是真实的。扫罗会失败，但上帝不失败。在撒母耳记上也有讲到，当非利士人打胜了，不是把扫罗的尸体呢，不是把扫罗的军装呢，是把约柜呢，是耶和华的，都把他带到他们的城里面去了。那这是他们很伟大的胜利。结果这个胜利呢，耶和华就愤怒了啊，愤怒，他们就受到七个月的大灾。当扫罗就没有这样的事，后来约柜也没有这样的事。我们总不能用神的某一个时候的做事模式来决定每一个时候都是这样。约柜被掳，圣经被毁，神的教会被拆掉，都不表示神一定要很愤怒对做这些事的人。如果真的要愤怒，他实在是对我们应该最愤怒，因为我们常常是拆毁羞辱神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好，这些人逃跑了，他们就报告啊，很高兴。然后第十节，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将他的首级钉在大衮庙中。哎呦，首级啊，他的脑袋是钉在庙里面的。 基列亚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他们中间的勇士就前去，起身前去将扫罗和他儿子尸身送到亚比哈。这我们也简单讲一下哈，不非常简单的，就是扫罗死了以后哈，在撒母耳记上31章讲到说，非利士人是把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塔罗庙里，然后尸身是钉在博山城墙上，尸身是这样，那个首级呢是割下来，把他脑袋割下来，是身体和脑袋是分家的，这里是呢，那个脑袋是钉在大衮的庙里面啊，那尸体呢，这里没有记载，应该就是在博山那边啊。那基列亚比人曾经被扫罗救过，所以有恩，他们始终对扫罗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他们就勇士们就起身将扫罗和他儿子尸身送到这里。这当然可能有没有死亡，这需要跟非利士人作战的，但是他们就做了这个事，然后葬在亚比的橡树下，禁食七日啊，这是也是扫罗的一个很好的作为的一个很好的反应啊。虽然基利亚比人后来对大卫并不怎么甩气嘛，看撒母耳记下记载是这样，这个不是很好，但是出于感情我们也能够体会啊。第十三节，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为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锅归于大卫的儿子耶西的儿子大卫啊。扫罗这里讲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诶，这是什么事啊？哦，就是没有杀亚玛利人，你看没有把人杀掉也不行啊，真的要记得上帝的意思，他要我们做我们就做，他不要我们做我们就不要做，不要觉得要做的好像不太对，我们不说故意要违反理性，我们也不说故意跟唱反调，但是我们希望在圣灵带领下，我们确知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们就去做，该做就做，不该做就不该做哈，就不去做它。扫罗追杀大卫居然都没有被责备过啊，那是很大的罪啊，而且我们记得最清楚的。但扫罗呢，没有灭掉亚玛利人是记载了。然后他在危机窘迫的时候去求问交鬼的妇人，不管那个交鬼的交上来的东西是耶和是撒母耳或者是鬼所装的，那个不重要，他讲的对不对那个也不重要，重要是神不准他做他就不应该做，以至于耶和华使他被杀，国就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当然在这之前，你要说在万事以前神都定了，那也是对的，但在这之前呢，神已经拣选了大卫。这里这样写就是提醒我们，在人间神会做这样的事，我们得罪神，神会给我们艰难的，当然我们悔改总是有福的。好，当扫罗死了以后呢，我们在历代志上第11章第一节就看到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的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我们也是感谢主了，就我们就是感谢主了。在扫罗死了以后，以色列人是等了7年半的才来告大卫，你看看，这我想是太晚了吧啊！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5章有讲啊，就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找大卫呢？你既知道我们是骨肉，你扫罗一死就可以啊，然后你既知道大卫是以前率领以色列人出入是大卫，那为什么不扫罗一死就高他呢？如果我们不说更早就应该废掉扫罗，那个我们不敢做，因为扫罗是耶和华所高的，但是起码当扫罗死了以后，约拿单也死了以后，扫罗都没有子孙了以后，那你应该早点来高 告他嘛。啊，当然也有困难了。你说那时候实际的困，实际上扫罗虽然死了，扫罗的儿子还在，一直到伊斯波瑟被杀了以后才行啊。我们也就同意吧。啊，现实人总是，不会那么有正义感或那么有原则吧。原则，所谓的原则就是对我有利的我就做吧。百姓也是这样，现在扫罗的家人也都死了，那个大有力的元帅也都死掉了，那就我们再不依靠大卫就不行了。人是会势利的，走投无路的到最后什么求告都没有办法，来信耶稣也是有的。我想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吧，也不能说人势利，我们就是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人性就是很难很诚实的，在圣灵光照中始终就能够信靠上帝。如果您是这样，那我也只能说，嘿，恭喜你，实在是有福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让我们能够成为有福的人，让我们不违背你的命令，让我们不因为任何的理由去做你不喜悦的事，也不因为结果好不好就以为我们做的对不对，让我们是根据你的话，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